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美国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曾经报道过一则新闻，就是小科尔曼·默克勒意外去世，享年61岁。尽管他去世之前是一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30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以前听说过科尔曼·默克勒这个人吗？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1965年成为一家公司的财务主管。这个公司成立于1901年，主要业务是制造剃须刀片。在座的成年男人应该都听说过吉列公司吧？在这家公司，默克勒异军突起，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他就成了公司的副总裁，随后担任高级副总裁，接着是执行副总裁。在短短的9年时间里，他就成了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吉列公司成为全球化的公司，股价更是增长了50倍。靠着这些成就，默克勒在商界备受推崇，成为公认的管理学大师。他的薪水足有数百万美元，要知道那是在那个年代，在华尔街的投资收益其实比他自己的薪水还要多。61岁的时候，光芒四射的他突然宣布激流勇退，打算将余生用来回味商界和金融界的成功。福布斯杂志决定让他成为最新一期的封面人物。我见过那期杂志的封面，照片中的默克勒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脸上写满了自信。就在那本杂志面试的前一周，福布斯杂志决定寄给他一份预发本，让他可以提前享受那份成功的喜悦。那份杂志送到办公室的时候，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高管都站起来鼓掌，并且吹着口哨祝贺他。他兴奋地把杂志拿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打算好好地阅读一下。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天。在员工们的掌声中，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上了门。不料心脏病突然发作，瘫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过。当医护人员赶来把他抬出去的时候，他还紧紧地攥着那本《福布斯》杂志。现在看来，这本杂志实在是一个可怕的讽刺。如果提前发行1个星期，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在传道书里，所罗门也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靠着圣灵讲出来很多大有能力的建议。可以这么说，他的退休生活现在已经开始了。在传道书第9章，所罗门开始回忆他最喜欢的两个主题：生命和死亡。所罗门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来谈谈你的事迹，他们让人想起神的权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9章，我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九章的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换句话说，所罗门决定让神来评判他的行为，哪些是值得称赞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哪些是值得爱戴的，哪些是应该被抛弃的。现在所罗门希望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个木偶，我们可以主张自己的行动和动作，但神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纳入了他的旨意当中，从而让一切都按照他神圣的计划来进行。也就是说，人确实将整个世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请大家记住，耶稣的手上现在带着钉痕，他创造的世人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而且还洗手表示清白。但不要搞错了，主耶稣创造了诸世界，他爱着世界上的罪人，被世人所弃绝的主仍然掌管着世界。对信徒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这位救主呼召你并且救赎你，他当然有能力照顾你，他永远不会撇下你不管的，他永远不会离开你。所罗门说，我们来谈谈你的行为吧，这可以让你想起神的权柄。其次，我们需要跟你谈谈死亡的话题，让你知道那也是神的安排。我们来看第二到第三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所罗门在第三节后半段进行了补充，免得有人觉得自己不应该死。他写道，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这与圣经教义中的完全堕落相吻合。完全堕落指的是人类是彻底堕落的，是有罪的，一无是处，迫切需要一位救主。罗马书三章十节写道，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是个罪人，那么请记住，罪的惩罚就是死亡。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写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犯罪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死亡。这也恰恰证明你是个罪人。想到自己会死亡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呢？所罗门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已经把死亡的问题放在心里，我已经沉思并审视它，我承认这就是人生的事实，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都会死去，宗教人士和无神论者都避免不了，从来不骂人的人和骂不绝口的人在死亡的面前都是一样。 道德高尚也不能让那个人免于死亡。人们不愿意谈论死亡，因为他们宁可相信死亡永远不会来临。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死亡时的场景。弟兄姊妹们，死亡并非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它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所罗门做了两个补充，揭示出不信的人回避死亡这个话题的原因。首先，他们内心深处很清楚，自己对死后的光景没有丝毫的把握。所罗门在第四节写道，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指望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信心。如果你活着，并且只考虑怎样生活，而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关于死亡的事情，那么你会拥有一种虚假的自信。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活着的狗总是要比死去的狮子好很多。古代的狗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宠物狗，而是肮脏的食腐动物。事实上，在整本圣经中，狗都被用来象征犯罪作恶的人。在圣经结尾的启示录第22章，使徒约翰写道，犬类是不能进入天堂的。在整本圣经中，狗都是用来比喻邪恶的人，而狮子则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动物，直到今天它还被称为丛林之王。在创世纪第49章，犹大被称为小狮子，代表高贵的血统，而弥赛亚更是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因此，所罗门在这里要说的是，宁愿做一个活着的邪恶罪人，也不要做一个死去的高贵国王。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因为尽管他们听起来那么勇敢，想到来生都会惴惴不安，因为他们对于死后的事情没有一丁点的信心。他们尽量不去考虑死亡这回事，同时否认并压制神放在他们心中的真理，也就是那位造物主神是真实存在的。所罗门说，非信徒意识到自己对死后的事情没有把握。除此之外，所罗门还提到了第二点。第二，他们意识到在自己死去之后，没有人会纪念他们。我们来看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整体上说来，这绝对是正确的。眼不见心不烦，你的家人当然会记得你，但是其他不相关的人怎么认为呢？所罗门是古往今来世界上最富有、最著名、最聪明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他说，你就不要指望了。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人吗？25年前，他可是个管理学大师，把自己工作的公司推向了全球，让公司的股票价格增长了50倍。他自己也成为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人物。将来有些传道人说不定需要给他们的会众介绍已经停刊的福布斯杂志呢。这些都将成为过眼云烟。杂志封面上那些风云人物和丰功伟绩，都会被后来的人所遗忘的。我浏览了一下吉列公司的网站，因为我怀疑在那里是不是能够出现默克勒这个名字。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试着在吉列的官方网站上搜索这个人名，结果查无此人，根本找不到这位总裁的任何消息。这只不过是过了25年的时间而已， 它就已经成为过去。我看过的一项调查显示，普通人被家庭成员之外的社区、国家甚至全世界所怀念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成就。一般来说，他们被人记住的时间充其量不过是5到30年。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关于你自己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的生平，你知道多少呢？你对老祖宗的记忆最远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呢？就普通人而言，他们的最长记忆甚至不会超过一代人，满打满算也就是30年。你可能以为所罗门讲完了这番话之后，会告诉我们应该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过日子，除了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能少干就少干，甚至可以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然而，所罗门没有这样说，相反，他告诉我们要为生活做好准备。所罗门首先要谈谈你的事迹，他们让人想起神的权柄，接着呢，要谈一谈关于死亡的话题，让我们知道那也是神的安排。现在，所罗门要谈一谈你的人生方向，他让人想起神的许可。接下来的一节经文，所罗门采用了一系列的命令语气，开头就说你只管去，也可以理解成赶紧的来吧，我们走。所罗门的第一条命令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则，去吧，享受简单的生活。现在我们来看第七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对于信徒来说，你并没有生活在罪的刑罚之下，而是可以自由的生活，享受最简单的生活，这是神的恩典。让我高兴的是，所罗门在这里没有说，你想要真正的享受生活，首先需要拥有一座宫殿、大量的黄金、骏马和亭台楼阁。没有，相反，他说，你想要继续生活下去，首要条件就是吃饱饭。简简单单的，只要有面包和酒就行了。在生活中，你有没有停下来花时间享受享受简单的事物呢？所罗门提到简单生活的时候，还提到了你的大衣橱。他在第八节写道，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白色的衣服是婚礼、节庆和团聚时穿的，代表欢乐。事实上，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穿着白色的细麻衣。这并不是说你不会拥有5颜6色的华丽服装，而只是在提醒读者，信徒将生活在永不止息的喜悦中。与此同时，要继续下去，这也是一个命令，要继续享受生活中的简单事物。第二个原则就是继续享受你的人际关系。我们来看第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我不知道你们的家庭状况如何，反正这次流行病的蔓延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特别是最初爆发的几个月里，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妻子在一起。她从来没想到我居然可以安排出那么多的时间和她在一块儿。在这节经文中，所罗门并不是简单的让人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来忍受他，而是要和妻子一起享受生活。 你不是在生活中利用它，而是和它一起享受人生。但有趣之处在于，尽管所罗门有700个妻子，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却用神来之笔改变了一切，把妻子这个名词从复数变成了单数。他曾经放弃了对结发之妻的爱恋与忠诚，反而选择了妻妾成群的生活。现在他到了风烛残年，似乎承认自己对婚姻比以前多了一些了解。他的这个建议可以延伸到一个人和整个家庭的关系，包括孩子、父母、祖父母等等。这才是享受生活，要充分利用各种关系。你并没有忽视死亡这个现实，也不是在试图避开它，而是在死神面前跳舞，藐视它。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章4节也鼓励我们说，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一种节日的气氛，也是神希望我们拥有的态度。你并不否认生活中的困难，而是选择穿上节日服装，充分享受生活，享受简单的生活，享受你的人际关系。第三个原则是继续享受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避免读者误以为所罗门遗漏了什么内容，他在第10节中这样写道，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他不是在否认来世，而是在强调你要尽最大的限度去挖掘你今生的潜力。我喜欢这节经文的第一个字，凡。无论你发现什么可以做的事情，都要用你手头的一切资源去做。在创世纪1章31节，当神完成了一切创造之功的时候，他说，看哪，这是很好的。只要你手所当做的事不违反神的某些属性或者是命令，你就应该享受自己手里的所有工作，继续吧。有一位注释书作者这样写道，你知道这节经文的意思吗？它意味着你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去看大峡谷，学习一种乐器，探望病人，为饥饿的人做一顿饭，读一本书，和朋友一起笑，跑马拉松，给父母打电话写信，和朋友一起玩，和你的孩子一起玩，到你从未去过的地方去旅行。100多年前，穆迪先生对所罗门的这句话做出了正确的解释。他写道，我认为基督教是关乎全人的。谁说基督徒不能打棒球或者是网球呢？不要以为你必须住在山洞里才算是委身。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全心全意地去做。今天你可以做哪些快乐的事情，让自己想起神的仁慈，并为天堂里的永恒快乐做好准备呢？因此，你在生活中应该这样做：满足于简单的饭菜，享受夫妻的恩爱和天伦之乐，做任何事情都要追求卓越。这样一来，你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天堂里那种超越罪、咒诅和死亡的生活。在那里，你将在羔羊的婚宴上坐席，尽情享受与所有被救赎者的家庭关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侍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无拘无束地欢呼雀跃，取得无法想象的胜利以及难以言喻的荣耀和恩典。眼下你就可以体会到天堂的滋味，学习如何在死神面前跳舞。 现在就要通过品味、关爱和服侍来操练将来的生活，然后在神安排的时间，你将飞向天国，那里有永不止息的舞蹈、盛宴、歌唱、侍奉、爱、感谢、崇拜和喜乐。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你让我们脱离了死亡的奴役，让我们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你永生的荣耀的天国有份，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再惧怕死亡。死亡对我们来说，现在无非是进入你那荣耀国度的门槛。天父，因着你的救赎，因为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直面死亡，甚至可以在死神的面前跳舞，在死神的面前来过一个荣耀你喜乐的生活。谢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永生的盼望，谢谢你让我们脱离那永恒的审判。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